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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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在每一年呢都会有所谓的优良工程金安奖。那么一见你我都很快乐平安行的金安奖的一个工程现场呢，我们要让大家呢现场直击，今天的内容很精彩之外，我们要在工程界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奖项来让大家认识，就是我们的优良工程金安奖，而且他已经第19届，也就是已经第19年了。那么今年呢，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一口气拿上七大奖哦，而且呢包含有工程类的优等，包含了佳作，还有最难的人员类的甲等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之外呢，当然呢除了这个工程界的指标，我们今天也要来看看这一举拿下7个金安奖真的很厉害，厉害地方到底在哪里，而为什么大家呢会想要去应该争取这个所谓的优良工程金安奖哦。好，但是这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今天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郭建文科长，让他从制度面、科技面到人才面全方位的让大家了解所谓的公共工程安全性。所以我们赶快也让科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呢百忙之中我们就是抓着科长与这个紧咬不放啊，齁，一定要让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很好奇哦，就说为什么每一个工程案件哦，尤其是大型的哦，都一定会去想要争取所谓的在工程界的一个金安奖，它代表的是一种荣耀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OK, 好。那因为其实工程界我们就公共工程的部分大家都会去争取这一个有关奖项啊，对。那我现在先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国土署本身它前身为营建署，它整个是负责推动整个市区道路啦、下水道，还有一些代办一些我们一些中央部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建筑工程，那而且近年来政府也在广推一些社会住宅，那这个我们社会住宅也陆续承办的这一块部分有关它的专案管理的工作。那目前就整个国土署这边社宅部分有大概预有总共有大概80件左右。对对对对对。那因为这次我们获奖可以其实说可以做蛮全面性的啦，除了我刚刚前面所说到的建筑道路下水道外，有关属于民间工程的这个部分的社宅我们也有1件获奖。 那当然主持人当然有提到说有关人员的部分，我们也有延续了去年的一些佳绩，那今年也是有一人获奖，那其实就展现我们这个我们整个长期在推动职安文化的内化，还有我们整个施工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接下来就是我大概会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去争取这些奖项，
其
实是落实在整个我们平常的一些工作项目呢，是可以有三大面向。其实就是第一个针对源头管理，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公安是好像是施工厂商，大家在路上就在马路边或者什么看，这好像是工人的事情。但是我们是觉得是说这部分的话，我们会用从源头，也是在设计阶段的时候，就要求设计厂商要做一些风险评估。所以风险评估就是说，我们在设计一个施工难度很高的一个建筑物，那在发包以前，也就是还未尚未施工以前，就会透过一个风险评估，把一些相关危害的因子把它排除或降低。这个大概是第一个
面向。
对对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当然是我们也会展现我们就是国土署这边高层一层长官他的督导还有前员的参与的一个目标啦。然后譬如说像我们署长或者是我们的分署长都非常重视公安。那当然是说他们都会不定期的到工地，他就视察啦，那鼓励分署的同仁，那也要求第一线同仁要除了你专业知识以外，那也要取得相关的证照。这样的话就是你在做这项业务能够提升你相关职安的职能，那其实这种是由上而下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决心，这是我想是一个关键啦。那其实最后的话也是导入一些智慧科技啦，因为大家近年所得奖的工程，大家几乎有其他部分的话大家都几乎导入相关的 AI 的监控，
对，
那甚至一些人脸辨识的一些进场的管理，或者是用建筑资讯模型，就是统称我们现在简语叫做BIM， 来模拟一些施工的动线。那其实这些讲到，其实它缘由就是用一些科技的一些来辅助一些我们的人力的部分，让一些盲点可以减少，那整个安全性就会自然就会大幅的提升啊，大概是做这样说明。
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科长哦，这个以他的专业度，然后还有就是刚刚他所介绍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就是有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亮眼的奖项之外，还有靠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力量去做到，当然有很多的一个面向。不过换民众的角度来看，很多的民众会觉得说工地危不危险啊，跟我没有关系啊。可是问题是真的发生了危险的时候，一点关系都一定都会有，哪怕是那么一小点点，大家就会开始纷纷的找出问题的答案，就是没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时候完蛋了，这就是公安的问题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就要来让这个科长也让我们的民众有改观，我觉得一定要让民众有一个公安的危机意识。
没错，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公安工一个建地，哪怕是我们今天公交机关在做，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视，然后民众为什么他们都对于这个还是一知半解，甚至都是到出了问题都会认为说这就是公安的问题，可是很多都是没有互相的了解。所以今天也趁这个机会让我们的民众听众跟网络上的朋友了解，就是说其实它关系很密切，因为工地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不是只是影响当地施工的工人哦，包含我们周边的，对不对？会包含了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公安的思维？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对啊，其实政府在推公共工程，它其实是一个指标性啊。然后它希望是说，我们既然我们公家单位公共工程都已经落实在工地的安全卫生的管理，那希望说不是只有公共工程而已，那当然还有一些民间工程。
对，
那民间工程的话，其实希望是说整个不管在有关灾害的部，就是有关一些因为职业灾害所产生的一些灾害的部分，希望大家整个目标它是希望能够降低整个发生的频率啦。那当然是希望说由政府去做带头来推这个部分，那希望在民间部分大家看到说我们公共工程我们重视的是什么，那大家有一个起头一个作用，希望民间工程也大家也一起去努力，然后都希望说能够降低一些职业灾害，就工地的部分它职业灾害能够 能够尽量的能够有效的去做降低，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其实出发点也是大概是一个这个方向。
嗯，
对，
而且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讲，第一个保护工人，然后扩大就是保护到我们的社会大众，
嗯，
因为我们大家就有这样子一个共识嘛，对不对？
对，
而不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推给我，我推给你，那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事情就发生了，
嗯，
对不对？
没错。
那当然呢，既然这么的说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科长跟大家分享？说讲到金安奖，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他到底评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奖项它可能是非常的具有专业度，可是你知道吗，今天常常在讲说我不入没有踏进这一行，你可能都不了解原来这个的重要性，为什么想人家一直想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就很像我们讲的一个荣耀好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科长讲，就是说这个金安奖到底评的这个类型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奖是这么难拿，然后这么多人一直想要去争取的。
好，其实金安奖哦，它其实是劳动部所举办的，那它其实是针对国内的一些工程界最高的安全卫生的奖项，它是属于中央部会它是在办理的，那评的部分除了中央部会办理的工程以外，也包含地方政府的一些公共工程。那整个其实评分项目的话，其实有分七大项、51细项啦，然后还加上其他的9个细项，总共有60个细项。其实可能我这样讲，可能大家可能会一头雾水啦。其实我大概会朝比较3个面向去，大概就我们评选的项目去做个简要的说明。其实回国到我刚刚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有关风险评估的循环。其实也就是说，你在针对一个工程的一个案子的话，也就是从在计划计划执行以及查核行动，这整个一个循环的面向啊，它其实营造业它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作业。
对，
有没有先行它分析的一个风险？好，比如说你在发包以前有没有把一些你可能未来要在施工阶段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可能有些危害性会比较高的部分，你有没有先把它盘点出来？然后接下来有没有提出针对这些高风险的一些危险的状况，有没有提出一些相关的对策？而且对策出来以后，你有没有落实到一些相关在工地的时候一些检查的一些对策？而且对策是不是有效？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在做一个风险评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考量。那针对有没有回归到下个计划？你做了这个整个回避整个检讨了以后，有没有回归到下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管闭环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模式啊。这个部分大概其实应该大家讲，我不晓得大家这样子会不会譬如说你出门出去，在马路上走路，你可能预计到说，可能我今天是不是身体状况不好？你也预计说，我是不是要在家休息？这是一个类似有点像一个风险的管理，说，评估上你今天出门，你身体状况不好，是不是要在家休息？或者是说，你也许下个阶段你可能非出门不可，可是你是不是因为你身体不舒服，你是不是有一些因应的措施？类似这样一个事前的一个盘点调查，作为你未来可能在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个避免因为产生什么样的灾害的时候，你有一些像后续的相关因应的措施，大概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另外还有一个治安制度的落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施工厂上的书面文件它打好准备得很好，但是现场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因此所以就说对，没有错。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要求厂商，就说你说的譬如你提出的东西跟你做到的要一致性，这个部分就是在计划的考核的之后落实度的部分，这个也是很重要。那其实目前在评分的部分，其实大家其实几年下来大家评分，大家也会去观摩其他案子的一些执行概况，就是说大家会比来比去啦，或者抄来抄，也不是说抄来抄去，就是说观摩大家做得好的地方我们也会拿进来。可是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科技化的时代，有一些创新的作为或科技化的应用，这个非常重要。那除了一些刚讲的，除了一些基本功以外，而且现在要拿到金安奖，你必须要做到真的大家是比到真的是有点对，可能要是说别人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没有做到的这些会跟其他案子大家都在参选会有差异性的的一些对比就会出来，你就会提高你获奖的获得肯定的一个情形。那譬如说针对一些近年来的一些高气温你有没有设置一些全自动的洒水降温系统？ 那你有没有提供一些优于法规的一些相关的休息区？哦，这些都是一个加分的决胜的一个关键。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像刚刚这个科长所说的，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科长，为什么我们国土署特别强调就是在设计阶段第一个就要想到安全？你有没有发现科长也常常在叮咛上面的，我们的总工也是，好，一直到这上面的这个署长，他们在做这个公安风险的时候占80%，你有没有觉得都是在施工之前？我后来才慢慢有跟过一次，我才知道，哦天哪 ，My God， 跟我想的好难哦，对，完全是完全不同的。在设计，如果他们就是在教育我们的，在同时哦，他都会讲到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先把这些公安的问题先考量进去，不管是动线高度、吊装，后面要补就真的很难，是真的是这样吗？
是啊，没有，其实这个在劳动部他所颁定的一个我想一个法规，就是职业安全卫生法的第5条，它其实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以前，你就是要做一个，譬如说像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引入一些风险评估等等之类的。他譬如说职安法的第5条里面，他扣了说，你在规划设计阶段你就要开始实施风险评估。
对，
那至于你在工程施工的时候发现一个职业灾害，其实就是回归到他第5条讲的，就是源头管理。就营造工程的部分，它就是在设计阶段，你要把后面施工你可能遭遇到的任何的一些可能一些危害，你要去做降低。而你当中你盘点出来，你去做降低的时候，你就是要采取相对应的因应的措施。譬如说，你要编列你就是要设计相关的因应的设备，采取怎样的机械器具等等之类的，然后编列所对应的相关的费用等，发包施工了以后，施工厂商就会按照你所当初所盘点的东西来落实你整个施工的整个流程，那其实就会降低整个职业灾害的发生的几率了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法规上的，就职安法的部分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规定。当然因职安法的修正，当然今年在劳动部的部分，他今年也有针对职安法的这边就修正，再跟对相关做第5条的部分，再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要求，比较更细致的部分。对，这样说嘛。
真的，如果所以刚刚的这个，如果科长没有说的话，我们还搞不清楚，还一问十不知啊，不是三不知而已。对，而且我发现了，这个讲完了以后，我相信大家就一。对于这公安哦，就知道特别重要，对不对？好，不管是在风险评估这一环，或者是在职安的落实度，甚至在我们在创新，再结合 AI 这些基本功要扎好啦，简单来讲，应该是这样，对吧？像这个食品药物国家级实验大楼，听说啊，这个大楼因为听到了食品跟药物放在一起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我想这个一般人大概认为说哪会啊，把它分成隔类就好，不是哦，这里面还有包含了培养细菌哦，这个如果是念临床的都知道。好，这座大楼非常的高，层层都是关卡，科长，这也是我们做的，对不对？
对，没错。
而且你知道这个现在还拿得到奖，搞，我怎么说厉害？为什么？因为这一栋大楼我进去过，我同学在里面在做实验员，那个真的是那个没有那个没哎，真的是没有三两三不能上梁山啊！哎呀，讲到这个得奖的工程，尤其是这座大楼，你听起来很厉害，但是呢，如果他规划的好的话，你会觉得说，这里面人才济济之外呀、这个里面有跟我们牵扯的很多都跟我们的生活上是有相关，跟健康有相关，跟人有相关。我们是不是告诉大家，到底听起来那么厉害，到底它厉害在哪里？还有这个工程为什么是我们呢？人家想说，那为什么不一定还有比我们更厉害的人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好，其实食品药物国家级实验大楼，其实大家看这工程名称就实验大楼，
对，
其实实验它其实就内部的一些不管是结构体啦、管线啊、设备，它都有一定的要求哦。那等级可能跟一般我们住宅的不太一样，而且这个工程是坐落到台北的南港的山坡地，那本身的它的地形的部分的高低差啦，再加上它的基地出入口 因此有相当的窄小。那一般的话，我们在做工程的话，会考虑到一些重机械的进出，而且因为地形的部分，这个部分哦就会有一定的困难度了。那因此是说，在发包施工的阶段，我们是施工团队本身要主动的一些拓宽一些动线啊，调整一些车道的坡度哦，能够让大型机具哦你在进出的时候有相当的安全。
嗯，
那除此之外呢，它早期在我们在做规划，在水平内支撑系统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因为在实际施工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干扰，
嗯
啊，这个后来经过总检讨了以后，我们是改采了另外一种施工方法，比如说地锚，就是地锚外的一些支撑的一些工法，那这样子的话，大升提升的一些开挖区域，它视野一个通透性哦，你想想看，那里面的视野通透，那本身大家的那些视野就是会很清楚，那缩短了一些我们在做一些很危险的一些动作，和通常所谓危险的动作就是高风险作业这个部分，
嗯
哦，就会稍微缩短一个你的一个降低的一个风险，那整个施工过程安全性它就会提高很多。
嗯，
那其实大家想一想哦，其实我刚刚讲到有一个导入 BIM 系统，其实就是说这个BIM 的模拟，其实就是说，哎，我们先在我们要盖大楼以前，然后先模拟说，哎，我要怎么盖，就有点像你在电脑模拟盖一次，
嗯，
然后在电脑上发现说，哎，哪些管线、哪些结构体会有些碰撞到，所以碰撞到的时候可能互相有冲突，
嗯，
那在设计规划阶段那个部分就先行解决。当然病的部分也可以导入在施工阶段，因为整栋大楼它不管在结构体啦，或者是在设备管线的内，一天之内进入大工区的施工厂商、分包厂商非常多，
嗯，
那大家去协调说，哎，哪些该做，哪些该是要 hold 得住，哦，先慢一点事做，而这个协调动作就要看说，哎，这个部分我们希望透过类似一点病导入病的模拟，
嗯，
来解决一些施工界面的一些困扰。那另外我们除了这个部分以外，我们也应用了一些走动性的管理，也就是走动管理，就是哎，随时要有人巡视工地的状况。
哦，这要哦，而且人力也最重要哦。
对对对，没错。那走动式管理，它可以提升说，哎，哪些工人哦，他有什么譬如有些大家有时候会发现说，我们不允许说工人在工地就是喝酒，
或者抽烟啊，
就抽烟这绝对是不行的。这个部分会造成整个就以自己工人本身的话，他会精神不济，会造成这个工人会造成受伤，甚至有一些造成严重的职业灾害。这个都是我们相当要去做一个避免的一个动作了。那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应用的一些创新的一些防灾的设计，还有特殊的支撑工法，
嗯，
那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导入一些最科技化的一些防护网，
嗯，哦，
把所有的风险哦都控制住，然后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保持每个人能够平安的下班，哦，这个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对，这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很这是我们一个最工地最一个希望大家来这边上工上班。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疑问哦，就是请教一下科长，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实验室那一栋嘛，因为它里面那个尤其是你知道一个机电调节管线调节，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就是都跟线路跟电有相关的，
对，
然后你怎么去维护那个空间，好，然后去做一些规划。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啊，反正机电系统就是靠机电嘛，然后那个就拉线，人家讲管线就是管线，拉线就拉线啊，这个是什么？可是在我看这样的一个团队来讲，好像不是这样分工，哎，对不对？
对，其实哈，在这个时间实验栋的这边，实验室这一栋的施工哈，其实就像主持人所讲的，有大量的一些高阶设备，还有密集的一些管线，
嗯，
哦，这些界面，然后包含机电协调，它的难度非常高。那因此，它施工团队就一个 leader， 哦，运用刚刚我讲的建筑资讯模型，也就是并这个进行全区的一个整合，
嗯，
那事先模拟哦，譬如说每个，譬如说机电啊、管线，
嗯，
哦，模拟它在施工的时候它的一些界面冲突，然后优化它整个布线的路线，也就是说，哎，谁该先进场试做，谁先。hold 得住先慢一点，啊，这个作为也可以将作为未来，哦，除了完工了以后，这个并所建制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哦，譬如说 你相关的管线的大小、尺寸、材质等等之类，或包含设备的型号，或者设备的厂商，哦，这个东西会都在施工阶段都已经汇进病的系统里了。未来完工以后，它维护的部分，我，哦，这个也可以作为维护的一个基本资料。
哦，
因此是说，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说，导入病的模型这一块的部分，其实是不管在从规划设计、施工，在维护管理的部分，哦，这是整套的一个流程。这个部分的话，导入病的部分，我相信，目前其实大家都用这套系统来做处理的，
嗯，
对对对，不是只有在施工阶段而已，它在后面的维护，在前端的设计阶段到后面我完工的维护管理，借由这套系统的话，我推荐就是有点我资讯就是非常直行非常及时性的取得，
嗯，
这方面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啦。
哇，真的，而且呢非常的专业哦。不过倒是可以帮民众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开始既然这么重视这些议题，也重视了，就是强调了刚刚讲到的一个复杂性跟风险性的增加，然后我们把它做得更多元，然后更多的提前盘点嘛，对不对？
对对。
那么在 AI 的监控会不会是让工人会觉得被监视或者是压力变大？
哎，
这他们这常常真的耶，哦，这个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他们的问题真的很多耶。
其实也不会啦，因为从 AI 来说，它其实只是它就是当然我们这个工区的话，它是有它的一定有危险性，
当然
那当然是不允许一般民众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进去的人你要管控说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工区里面进去，今天上工到底有谁进去，对，
这个很重要，
有没有准时下班，
欸，
不要留在里面没有出来，那反而就是出大问题。说怎么首先到下班时间了还有人，就是进去十个出来只有九个，到底一个人跑去哪里？那我们就是很担心。对这个东西我相信那也是保护劳工的一个安全，也不是说好像说监视，好像是说要看要时时刻刻的管控你的行踪，不是这个意思啦。当然是希望说人员的管控的部分，人员的管制去做一个比较到位的一个做法，对，大概是这样子。
而且呢，我跟大家讲 ，AI 它是提醒，不是在监视，要记得那个是帮你多一层的这个保护工作。所以呢，我们常常就说不要误会人家，我们只是帮你多一双眼睛看而已。
对，
你可能快掉下去，Hello， 甚至有时候在讲到说，哎呀，会不会这样子哈？这个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隐私。我常常在讲说。你干嘛怕人家看啊？又没什么事情，怕什么怕？对呀，你又没有做亏心事，怕什么？怕啥？他们就说：“也是啊。”我说：“对呀，本来就是这样子，很单纯嘛，不要去想太多。”我觉得我们就是想太多，所以呢，很多事情呢就会变得更复杂化，对不对？
对对对，
是。所以呢，今天我刚刚那个借由这个我们科长呢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相信大家呢听到以后就会觉得哇，真的叫做哈，原来拿奖真的是要。真功夫啊，不是靠运气啊，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先让郭建文科长呢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拜拜。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